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弟兄姊妹好，我是英言，感谢神让我再一次分享他的话。愿神按着他的知道对我们说话，让我们都得着帮助。我们先一起祷告。神，谢谢你，我们愿意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神的手中，求神你亲自的带领，让讲的听的一同被得着，让我们都得着帮助，得到益处，我们生命有更新。神啊，我们求你亲自的带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奥运、全运会的举行都成了大家的热门话题，公众的目光与焦点都放在运动员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取得金牌。大家也许都留意了，在场上比赛呢，就是台下功夫的考验，另外一个考验呢，就是运动员的心理素质，他们能承受多少压力，能够处变不惊呢？我们在屏幕面前为他们打气是很简单的，可是他们呢，就要承受着四方八面的期望啊，要求带来的压力，还要面对面前的对手。想想他们在这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比赛时间，他们是怎样度过的呢？无论面对多少的压力与艰苦，除了平常的锻炼，迎难而上，取胜的确信是很重要的。日常平顺的日子当然是轻松面对了，但大敌当前，是不是能够排除万难，这才是功夫。作为基督徒，会不会觉得我们的日子会比别人过得平顺呢？或者是我们也会面对重重的困难？有想过神呼召你吗？你觉得神应该在什么时候呼召你呢？如果神在乱世中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没有分别，都会好好的考虑，或者是大难临头了，听到了也装着听不见呢？又也许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局混乱的时代迎难而上，承担造命。有一位旧约的先知，神呼召他一坐就超过40年了，以他的一生来完成托付。究竟神给他的呼召是什么呢？他竟然愿意以一生履行这个诏命。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耶利米书1章1到10节，是关于耶利米先知和他的诏命的。在这短短的10节的经文里面，其中1到3节经文里面说明了先知的身份和他侍奉的年纪，也同时告诉我们经文的背景，让我们知道神其实在乱世之中仍然不断地对人发出呼召。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一位祭司希拉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斯亚作王第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斯亚的儿子约亚敬年间，直到犹大王约斯亚的儿子西底家末年，就是第11年5月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临到耶利米。刚才我读的1到3节，你发现可能跟你手上的版本不同，因为我读的是新译本。经文开始的时候就讲清楚了，耶利米是一位祭司， 他的侍奉经历了犹大几个不同的王朝。耶利米直到耶路撒冷被围，仍然服侍耶和华神。这段时间他见证着外邦亚述、埃及、巴比伦的强大与衰落。服侍了40多年，耶利米不是生活在和平舒服的环境。犹大人多年来被迦南的异教文化影响，灵性低落，他们在背弃着神的约，所以社会和道德都是败坏的。落在这种危机里面，直到最后亡国。耶路撒冷这个象征着神同在的地方也没有了，王与百姓被掳了。虽然是这样的一个世代，神没有放弃过，他仍然呼召着人来服侍他。耶利米就是其中一个，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生活，领受神的呼召。有想过假如是我们，我们又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世代呢？我们相信神对每个属他的人都有各自的呼召，除了信主得救恩以外，我们的生活呢、工作呢等等，神都给我们有不同的照命。可能我们是医生，是一个老师，是专职照顾家庭的妇女，是退休的老人，又或者今天我们在团契里面当祈祷的、灵修的、相交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生活，明天在哪里住，又可能我们有没有想过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呢？当别人都知难而退的时候，我们又怎样回应神？耶利米的反应可不可以给我们有一点点的参考呢？他是如何承担着这个又大又难的召命呢？我们就一起看一下怎样可以迎难而上，完成召命的秘诀。首先，我们要确认神分别为圣的拣选跟召命。我们说神的呼召临到耶利米，神的呼召是很特别的，不是一开始就指派耶利米做什么任务。神是要说明他是从起初就被悬赏，神要把他分别出来，预备他，让他做神的代言人。第四节第五节是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先就认识你，你还没出母胎，我已把你分别为圣，立你做列国的先知。神说当耶利米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他，把他分别出来，准备他，要委派他往列国中做他的代言人。我们很难想象，就是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以前，神就认识我们，知道我们，而且已经为我们的人生做了打算，他已经想着我们要做什么。还记得使徒行传17:26-28里面提过，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留都在乎神。我们会在生死存亡的事上，我们想到神的掌管。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神已经有计划我们在他的差派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以为神跟我们的距离很远，有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祷告让神介入，可是原来神一直都认识我们，知道我们，一直为我们计划筹算每一步。但我们有没有主动的让这位掌管为我们筹划人生的主介入我们的生活呢？我们会不会问一下他的想法呢？今天我们可能要赚工作了， 要结婚了，也许我们要想买房子了，想移民了，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呢？是啊，赚钱升职啊，是对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有用吗？但我们有问神的意见吗？究竟他的计划里面是什么呢？这个会不会就是他给我们未来人生的呼召呢？他想我们要做一个传好消息的老师、工人，做一个传奇的妈妈，以真理教导儿女成长，或者是要到世界某一个没有福音、荒凉的一个角落生活，做见证，来吸引人重新来思考、寻找信仰呢？神需要我们怎样回应他呢？有时候我们注视的就是我们自己，也不会把这个事情跟呼召连上关系，又会觉得神不会找我的，神不会在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呼召我的。正如耶利米说自己还年轻，不知道怎样说。可是诗人就有不少这些经验跟我们分享。诗篇22:9-10里面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的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诗人知道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在神的计划里面，他就是他的神。正因为诗人知道他是被叫在神的手里，所以没有人比神更清楚知道了解他的一切，也唯有神才知道他人生的每一步要怎样走。对人生我们是有很多的考量，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不是我们唯一要想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知道我们的出生，我们的人生都在神的手中，在他的计划里面。我们在想什么呢？我们要有怎样的性格呢？我们要怎样，要如何生活呢？神早已经知道了，早已经认识我们，所以神知道要怎样用我们，什么时候用我们最合适。神拣选了，也预备了我们，在不同的范畴里面锻炼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要用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神要怎样计划我们的人生吗？你听到神给你的呼召吗？我愿意怎样回应呢？另外，我们要无望神同在与拯救的应许。我们看到当神的呼召临到耶利米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也许也跟很多的许多的人一样，不是不想，却是不知所措，觉得不应该是我的，不是这个时候，我还没准备好。可是神的回应让耶利米义无反顾的一声委身，6-8这样说，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晓得说话，因为我年轻。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年轻，因为无论我差你到谁哪里，你都要去，无论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耶利米跟摩西不同，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借口推脱神的呼召，请神要另聘高明。可是耶利米是畏惧，他知道他所处的环境，看到自己的经验能力不足，不能够担任这个很重要的任务。人类的情绪很特别的，畏惧是最让人感到无能为力的。但神若要差派他的仆人担负使命的时候呢，他必定要亲自的扶持，好像第八节里面说不要怕。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很多次出现，就是神交代给他的仆人的，包括亚伯拉罕、但以利、保罗等等。 这里神同样对耶利米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的宣告。神的同在与拯救让耶利米可以无惧无畏地面对艰难。事实上，耶利米的侍奉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难关。例如第七章，耶利米曾经在耶路撒冷圣殿讲道，宣告神子民的罪与惩罚。当假先知宣告平安的假信息的时候，耶利米又讲相反的意见。就因为耶利米的忠言，对神话语的坚持，不但让他的书卷被毁，更被控告叛国投敌，被下在监里面，一直到耶路撒冷被毁。虽然如此，正如神的吩咐一样，神差遣耶利米到谁哪里去，他都去。神吩咐他说什么话，他都说。记得有孙教士曾经说，我们去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神同在。相信这也是耶利米的体会，这会不会也是我们的体会呢？曾经有姊妹这样分享，她说在信仰历程里面曾经经历过许多的苦与累，最深刻的是受她的老公逼迫。当她病得医治的时候，她愿意回应神要一生服侍他。那个时候呢，孩子还在上学，她跟老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生活没有保障。老公不准她祷告，不准她看圣经，不许她出门参与教会的侍奉。如果不愿意顺从的话，就跟她离婚。为此，姊妹在神面前不知流多少的眼泪，常常聚会回家就都被关在门外。记得有一次回家，老公把他所有学习的资料都销光了。又有一次，他正要为第二天的服事准备，那天他老公竟然动手打姊妹。当时连他老公自己也有点害怕。可是姊妹相信患难往往是神化妆的祝福，她心里面有平安，相信神必要拯救。第二天当她出门服侍回家，丈夫竟然什么都没说。虽然丈夫是这样，姊妹仍然很爱她，常常为她进食流泪祷告，求神拯救。最后她老公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信耶稣了，现在非常的支持姊妹服侍，有时候也跟她一起参与。姊妹感谢神多年来给她的呼召，神的同在，神的拯救，让姊妹无畏无惧地继续地相信，继续地服侍。可是我们是不是曾经相信神的同在，他必要拯救呢？我们有没有抓紧这个应许，以致能够承担神给我们未知或已知的福照呢？第三，我们要持守神托付一生以真道救人。无论耶利米有怎样的经历，他面对着怎样的艰难，神对他的召命，耶利米没有一天是忘记的。他始终谨记着并承担着持守一生。当呼召的时候，神伸手按着先知的口，告诉他已将他的话放在先知的口中，就是把信息传递给他，叫他能够在列国中宣讲。第九节到十节这样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着我的口对我说，看哪，我把我的话放在你的口中，近日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拆毁毁灭轻浮，又要建立和栽植。先知的职分需要敏锐 和持续的使命感。可是我们要知道，先知不是坚持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想法，他始终持守的是神当天给他的召命。正如耶利米蒙召，是要在这乱世里面责备当时的政治、道德与灵命的腐败，呼吁神子民要信守与神所立的永约。神向先知所做的动作，让我们想起了先知以赛亚他被洁净的时候。现在耶利米被神按嘴，就代表他已被预备要开始承担先知的侍奉。先知要明白他是代表神的，他的宣讲是带着权柄与能力，是要负起拔出拆毁然后重新建立再宗的工作。既然先知在乱世之中，他就要将腐败罪恶一一的拔出拆毁，也唯有如此才能重新建立栽植。我想正如人信主都是要经历认罪悔改，然后才能更新生命。虽然耶利米难图国民的敌对，多次心陷绝境，但经历着这一切他仍然存活，因为神必与他同在，而且保守他，正是要让他完成自己的托付，以真道拆毁然后建立人。正如一到三节里面短短的经文，却一再的重复说耶利米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也常临到耶利米。谁要将信息赐给先知，他们之间要保持着密切的交通，神的话自然常常的临到耶利米，使他明白而且不会忘记，包括神呼召他的目的。神的仆人重视并且谨记对自己的呼召，终生委身，就如保罗当年神在大马色路上呼召他，他就一生为此而活。无论他面对着君王或者是犹太人，他一再以这呼召做见证，藉着真道建立生命。耶利米为神做先知40多年了，如何的孤单流泪，他都不曾对呼召退缩，仍然持守真道，因为他一直有神的话赐给他，提醒他，眷顾他，要履行神的呼召，就要保持与神之间的紧密的沟通，要保持这份沟通，我们是不是要有爱慕神话语的心，时刻的思想，默念神的话，就像诗人一样，让神的话来眷顾我们，不走他，一生在他的计划里面，在他的呼召里面，而且要记住他的话，在这个时代里面做好拆毁建立的工作。弟兄姊妹，无论今天我们决定的要做什么，去哪里，你要知道，或者是你仍然记得上帝给你的呼召吗？神的话是不是只成为你个人的灯和光呢？有没有让神的话成为你做主公的厉害的武器呢？有一位姊妹回想她的呼召，她记得当神呼召她的时候，她的反应是推脱了、逃避了、找借口、讲条件，直到吃了许多的苦，无路可走了，按着他自己的想法，怎么也无法走出困境。那时候他才甘心乐意的顺服神的呼召。姊妹就开始接受装备讲道，后来也建立了小组的教会。在这些年的服事里面，当他软弱灰心的时候，圣灵常常记着耶利米的呼召提醒他。神对先知说，我差遣你往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 以前他只在自己的聚会点服事，现在有机会他就到不同的地点来传讲神的话，而且是放胆忠于圣经来传讲神的话，不畏惧权势，不畏惧逼迫，哪怕别人来诬陷，被孤立，被凌辱，因为这是神给他的呼召。我们不是在先知的世界里面，但我们相信神在不同的世代对他的儿女有不同的呼召。你听到，你知道神对你的呼召吗？对神给我们的呼召反应是一呼百应还是装聋扮哑？当神的呼召临到，请不要只看自己，我是谁，我有没有能力，是不是我想的时候，是不是我想的地点，请确认从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我们，他深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而他损伤的不是别人，就是我。既然神在他的同在拯救的应许，我们就能无畏无惧地回应神的呼召，并且持守照命。记得圣道叫人被拆毁，被建立。这个呼召将要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无论我们在哪里，做什么岗位。愿神亲自使用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神，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给我们看见先知的榜样，让我们明白呼召的重要，也明白坚持呼召的重要。神呢，谢谢你给我们的应许，你愿意同在，你愿意拯救，以致求神帮助我们有那一份无畏无惧的心，坚持以圣道建立人，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你做时代的见证人。神啊，我们把祷告摆上，求神你悦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